今天是最后一期江泽民系列的节目，没想到呢，这既是最后一期，也是告别。我自然没有资格替江泽民盖棺定论，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去世的时候，有这么多人为他感到伤心，有这么多受过他恩惠的人对他表达感激，这就是最高的荣誉勋章。作为后人，请不要过度悲伤，老人家一定不想看到你哭，只想看你笑。上期我们说到江泽民非常好地处理了上海的六四事件，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的推动下，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去中央历练，就被直接升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听到这个任命通知时，江泽民并不感到开心，反而是惶恐，因为此时的中国内部充满了怨气，各阵营都在互相指责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却面临着严重的通胀问题。外部欧美各国呢，又已经开始制裁中国，外资撤走，订单被砍，而中央的一众大佬也未必愿意江泽民上位，改革派自然不喜欢这个官报纸的上海人，而那些根正苗红的保守派太子党们也未必愿意这个地方保守派骑到他们头上。而且从毛泽东去世后，已经连续有三任总书记被拉下了马，那如果说华国锋还算善终的话，胡耀邦是抑郁而终，赵紫阳呢更是被软禁致死。那作为一个实力并不雄厚半道出家的政治人物，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登上大位，无疑是被架在火上烤。因此江泽民十分的犹豫，他拜访了自己的老大哥汪道涵，征求这位老革命的意见。汪道涵对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须知。从汪道涵家中出来后，江泽民接受了党中央的征召。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总书记。这个任命让很多人感到吃惊，甚至有西方的外交官直接表示，这是一个临时政府，并不会存在太久。然而邓小平可能并不是这么想的，在正式宣布江泽民的任命前，6月16日，邓小平与至少八位元老以及高级领导人见了面。邓小平表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所以文化大革命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到我们党的领导。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很显然，邓小平对江泽民的定位与胡耀邦、赵紫阳不一样，而戴着个大眼镜看起来人畜无害甚至有些呆萌的江泽民也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疲软。江泽民在刚上台后就提出了七项原则，大体呢是进一步整顿公司，禁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领导的特权，严控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处理贪污等等。这其实呢正是对学生六四诉求的回应。可以说除了民主诉求被忽略以外，其他的所有要求在这七项原则里都被一一做了回应，这极大的安抚了瑟瑟发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以及对党已经极度失望了的党内改革派。江泽民当然也没有忘了保守派，六四中的绝对硬汉太子党中的太子党李鹏总理呢，在江泽民上位后啊，就突然病倒了。江泽民没有直接去看望李鹏，而是在上任没几天后呢，就出京去三峡视察了下。三峡大坝工程呢，一直是李鹏力推的，奈何共产党内部的反对声音非常的大。回京后呢，江泽民就去医院看望了重病的李鹏，具体说了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细节啊。但是没几天后，李鹏的病，哎，他就好了。江泽民在就任没多久后呢，又去延安朝拜，他是历任最高领导人里呢第一个这么做的，那目的不难理解，就是要向中国和世界，但是尤其重要的呢是向保守派释放清晰明确的信息，共产党的领导不会变，共产党的基本价值不会变。除了安抚各方势力啊，自己的势力那就更要照顾到了。江泽民升任总书记后呢，原来的上海帮小弟们啊都原地各升一级。八月初，江泽民又前往了上海视察，江呢也在此时宣布了他的第一个人事任命，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曾庆红升任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那这是一个负责协调的关键职位。曾庆红呢是一位非常有分量的太子党，他的父亲曾山曾经是陈云的副手，在华中地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曾庆红的母亲呢也是老红军，在延安的时候呢就是中组部妇女部部长，建国那会儿呢任华东机关保育院院长，那说起来不是个啥大官啊，就是幼儿园园长。问题是这个幼儿园里的孩子啊全部是华东的太子党。后来老太太呢又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办公室主任，人脉呢甚至不比她老公差。而继承了父母人脉的曾庆红也是一个非常长袖善舞的人，那因此江泽民把曾庆红提拔上来，极大的协调了与太子党系的关系。除了曾庆红，江泽民呢还把他在上海的秘书贾延安提拔为江办的主任，总算呢在北京也有了两个心腹。1989年11月9日，通过初期考验的江泽民终于被转正了。邓小平将军委主席的位置传给了江泽民，这也是江泽民和胡耀邦、赵紫阳本质的差别。但是邓小平呢也不是真的就把军队一股脑的交给了老江。邓小平任命了杨尚昆和刘华清为副主席， 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那必须承认，虽然说江泽民坐上了军委主席的位置，但是军队的实际权力呢，还是牢牢地把持在邓小平手中的。实际上江泽民不但没有掌握军队，那每个政治局常委各自的权力领地呢，他也基本上都插不上手。比如李鹏掌管着国务院，李瑞环掌管着宣传和媒体，乔石负责党的组织、纪律检查和国安部门。那江泽民在最开始上位时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见各国政要以及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因此你要说这种情况下想做出什么成绩来呢，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前一年多里呢，江泽民都是在安抚民心、拉拢外资，学习如何做一个全国一把手。他在这一年多里呢，走访了上百个军事基地，把所有的高级将领见了个遍。那除了几个重要的经济省市，又实地视察了海南、西藏、新疆、广西等边疆地区。而中国这条大船此时呢，也正在向保守这个方向偏去。1990年6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写着稳定压倒一切。基本上呢，在绝大部分时候你看到稳定这两个字时呢，就是保守或者正在往保守这条路上走。如果一个国家处于非常正常的状态啊，它就不需要强调稳定。那如果一个国家呢正处于大改革的阶段，它要的呢就不是稳定。那一旦开始强调稳定，那就是说状态不太好，开始搞回调了。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不是适合继续保守呢？那前几期视频啊，包括最早的六四的视频，我个人呢认为学生还有知识分子过于激进，但是不代表这个阶段的中国就应该往保守走。在这个时候呢，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像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呢都已经垮了，剩下来的苏联也已经摇摇欲坠了。如果还继续保守下去，共产党呢越是希望保住权力，可能反而呢会让他们的权力流失的越快。1991年，邓小平的一些讲话被概括成了四篇文章。那这些文章呢，以黄浦平为笔名，发表在了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上。文章抨击了思想僵化，讽刺了那些担心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提倡大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中国的领导人里，谁见老外最多呢？哎，上海又是谁的地盘呢？这应该不用我说了啊。有意思的是呢，北京的多个报纸，比如说《求是》《光明日报》都发文反击，认为《解放日报》上的这篇文章里啊，有些说法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件事情发生在1991年2月到3月，四月，上海帮的二把手，坐镇上海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被升为副总理，分管工业、农业和财政。那说穿了啊，就是保守派大佬李鹏的权呢，被划走了一多半。没过多久，曾经和赵紫阳一起被罢免的三位大员，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中央书记处书记芮信文以及前统战部部长严明富都被低调的重新启用了。芮信文大家估计还记得啊，他曾经短暂的在上海和江泽民共事过。从这里不难看出啊，邓小平又想继续推进改革了。江泽民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道啊，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他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江泽民的这番讲话呢，标志了他亲邓的政治立场，并且呢，也向外界表明他已经初步的掌握了权力，改革呢将要被进一步推进。然而不出意外的，意外发生了。1991年8月19日，苏联的强硬派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推进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两天后，叶利钦平息了政变，但是苏联的最后一丝生机呢，也被消耗殆尽了。12月，苏联解体，这对邓江想要推进的改革无疑是重磅一击。江泽民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讨论这件事情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中共呢，他不怕你明刀明枪的干，那军权在手，天下我有啊。但是这种非军事的社会变革手段让中共的高层感到惊恐，很多高层呢借此对改革展开讨论，那认为邓的改革会将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江泽民是怎么说的呢？他把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呢归结为无法处理好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将重心过多的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应该被颠倒过来，那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那这段话可以看出啊，江泽民在帮邓小平说话，他把苏联解体的问题归结到了种族和经济上。那种族问题前面说了啊，江泽民刚上任就往边疆跑，那算是夸了顿自己。而经济问题我们前面也说了，那江泽民认为要政企分离，减少官方对企业的干扰。那换句话说，江泽民不但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反对改革，反而呢是想要借此推进改革。那不过这里要强调一下啊，江泽民说的改革主要是局限在经济范畴里，政治上的呢基本没碰。这也是我一直认为江泽民是保守派里的开明派，开明派里的保守派的原因。然而即便此时江泽民支持有限度的改革，各项工作的推进速度呢也非常的慢。那我们可以拿今天中国的疫情放松问题来看， 疫情管控呢已经让经济出了问题，中央呢也意识到了，那想要推进管控的放松，但是这里面呢一层层的利益加上各种前期宣传的深入人心，就使得疫情管控的转向遇到非常多的阻力。江泽民朱镕基遇到的也是类似的情况，那应该说还要更加的困难。很多官员呢把改革上升到了改变社会制度的高度，那既得利益者呢又不想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六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呢又需要偏负面的去宣传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部分诉求，各种原因加起来呢使得哪怕是经济改革也非常难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邓小平南巡了。那南巡过程中，央媒北京的媒体都没有做报道，陪在他身边的呢只有上海和广东的媒体。那上海是江泽民的地盘，广东呢是习仲勋的地盘，我想这就不用我强调了。邓小平一路走一路宣传着改革，但是最狠的呢是他在珠海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呢有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军委秘书长杨迈宾。邓小平在会上表示，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在做事，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事。坊间的传闻呢是邓小平想扶乔石上位取代江泽民，那因为乔石呢是改革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呢会发现不大可能。一方面呢乔石年纪不小了，那另外一方面乔石主要负责的是政法工作，手下的人呢都是国安和纪检那一块，让他反腐肃清吏治那绝对没问题。可是说呢要他搞经济啊还是有困难的，常委里呢只有李鹏能搞好经济了，但是李鹏能把经济搞成什么样呢，这个咱们也不好多说啊。所以呢我个人的观点是，邓小平这么做不但不是想要换掉江泽民，甚至呢是和江泽民在打配合。邓小平呢想要通过自己扮黑脸震慑保守派，以此来帮助江泽民推动经济改革。如果大家不被各种小道消息所影响啊，就会发现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邓小平南巡过程中，江泽民就公开地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的南巡呢是在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间，那江泽民在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呢就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2月28日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被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3月上旬政治局召开了连续两天的全体会议，探讨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会后呢做出决定，政治局同意支持邓小平的言论和思想。5月江泽民要求政治局成员用更大的热情学习邓的谈话和思想。6月江泽民又在中央党校毕业班学员面前谈到了邓小平思想。在演讲中，江泽民抨击了西方腐朽的价值观，但是同时也批评了左派分子将改革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混为一谈。9月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个词被改革性更加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而改革开放呢，也在此时真正的成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并且呢，也是在十四大上，朱镕基、胡锦涛都进入了常委，成为了正国级领导人。在十四大接近尾声时，88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新当选的常委。那打完一圈招呼后，他就和江泽民并肩走在了一起。那其他的常委，包括李鹏，都在几步后跟着。十四大结束后，江泽民马上在各个方面加强了他的权力，他成为了党内负责经济事务、外交事务和台湾问题的三个领导小组的组长。12月，《解放军报》发表了12篇社论，拥戴江为党的领导核心和唯一的军队统帅。那也是从这一刻起，所有的高级军官的升职都必须经过江泽民的批准。那虽然江泽民是在1989年成为了总书记，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在1992年江泽民呢才算正式就任。台湾人常说92共识里的这个92啊，正是这个92年。那为什么汪道涵会在92年去和台湾谈？那因为在92年之前，江泽民还没有这个权利。1993年江泽民扩大了国家安全部，理由呢是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追查腐败分子。6月江泽民将6名中将升为上将，这是自六四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军方晋升。江泽民的老同事们呢也开始进入各种实权部门，朱镕基成为了央行的行长，曾庆红成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那小一些的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上海王陈良宇那期。那我并不是想说江泽民搞集权，而只是想向大家证明，在这个阶段邓小平终于敢放手让江泽民去干了。在获得权力后，江泽民的主要精力呢还是放在了发展经济上。1993年春，江泽民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起来，在北京玉泉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讨论未来国家发展的相关政策。这就是现代中国高级智库的雏形。大家不要被司马南头上那个智库头衔给蒙蔽了，以为智库就是这个程度啊！也不要真的相信习近平的决定都是一拍大脑袋就出来了。中国的这个大政策、大方针都是那些低调的我们不认识的顶级智库们反复推敲出来的。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高水平论文应运而生，这也是未来十几年江泽民改革的理论基石。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改革50条，文件呢为企业、金融、投资以及外贸等改革定下了目标和策略，可以说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从92年开始，那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类似于六四前期。江泽民呢，主要做了几件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江泽民为人民武装警察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使得城市里的警察力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江泽民说，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其次，在朱镕基的带领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这和今天美联储正在做的加息缩表本质上来说呢是一样的。第三，国务院在93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大大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使得中央呢可以更多的进行资源调控。第四，我认为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啊，江泽民在93年10月提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特别强调三农在中国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中国开始为农民减税，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城市周边开始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禽类养殖场，增加了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必须承认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民阶级呢并没有分到多少蛋糕，但是因为江泽民对农业的重视，使得中国的农产品供应相对充足，基本没有出现过粮食紧缺的问题。就像哪怕 iPhone 涨到1亿部啊，只要食品价格不涨，普通人呢还是能活的。那因为上述的原因，虽然中国再次面临和80年代一样的高通胀，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乱子。199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北京观看了国庆烟火，这是他逝世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看起来呢，他对江泽民的能力非常的满意。没过多久，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由黄菊接任上海市委书记。1995年，江泽民正式开始反腐，那包括北京市委书记在内的一大批大员被送进了秦城监狱。与此同时，经济改革的步伐没有停止，六四的影响呢似乎已经消失。在94年到95年之间，江泽民访问了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美国、法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大批的外资源源不断跑步进入中国。1996年，江泽民似乎意识到了中国的精神建设已经赶不上过快的经济发展了。1月，江泽民宣布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也许呢，和邓小平不佳的身体状况以及96年台海危机也有关系。江泽民之前走的路线基本是完全遵从于邓小平的，那也就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那如今呢，他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这表明呢，江泽民的思想已经不完全和邓思想一样了。在1996年，20000名高级军官接受了毛、邓以及江泽民思想的理论培训，学校、农村以及工厂里也开始了类似的培训。在1996年一年里，政府禁止了超过4000个产品和公司的名称，因为呢，他们洋味过足，这让连续多年受到冷落的保守派感到非常的高兴。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中国的反应相对平静，既没有毛泽东去世时的全国哭丧，也没有胡耀邦去世后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非常平稳。这既体现出了江泽民的权力稳固，也体现出了中国的政治架构趋于成熟。军队在邓小平去世后马上就发表了致江的声明，江泽民在带领常委们进行灵柩绕行时，李鹏也与他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当人们以为去年有些左转的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后可能会继续左转时，江泽民呢又用实际行动打脸了他们。1997年，江泽民提出将一部分国有企业转换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江泽民避开了主要矛盾。他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并不一定意味着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例如合作社、集体、地方和地区政府，以及数量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和外国资本。那江指出，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那说了这么多，简单的一句话呢，就是国企要改革。然而国企改革不代表就要把所有的国企变成私企，那事实上是中国把很多绩效不好成为包袱的国有企业甩了出去，但是呢，留下了10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给予他们源源不断的政府支持，使得呢，他们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1997年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毫无悬念的再次连任总书记。次年三月，江泽民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鹏呢也终于去了人大当委员长，把位置腾给了朱镕基。江泽民把主要的经济改革任务都交给了朱镕基。 自己呢则去啃更难搞的骨头，新军队经商。军队经商呢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毒瘤。为了减少军队左派对改革的阻力以及军费的支出，邓小平呢给予了军队经商的权利。那然而这样做其实有很大的危害。一方面，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跑去经商呢会影响战斗力。其次呢，军队如果经济独立，对于中央政府来说相当的危险。1998年7月，在江泽民的地位彻底稳固后，他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做出了决定，军队和武装部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从事经商活动。在这之后的多年，江泽民呢都在默默地清理军队经商和军队腐败问题。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国家指导思想。当然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打击法轮功。我曾经花过一整期来讲法轮功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往前看，今天呢就不赘述了。很长一段时间江泽民的名声不好啊，就是因为海外轮媒的宣传。那同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江泽民选择了对内批判美国，对美呢忍气吞声的做法，这为中国赢得了九月的加入世贸谈判。那虽然围绕台湾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可是中美关系呢还是重新走上了正轨。11月经过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干预，中美双方结束了双方长期的贸易争端，各自做出了退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了最后一把力。20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使得江泽民能做的事情更多了。这一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重组了中国海陆空三军，将原来各自独立的三军整合进入了一个系统，共享一个保障体系，使得中国解放军呢可以更加高效的运作。那也是在这一年，江泽民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西部大开发。中国的东西部存在明显的差距，江泽民试图通过这样一个计划来实现各地区的均衡。所以你以为江泽民搞改革右转时呢，他又左转。那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停止西部开发。习近平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共同富裕只不过是把江泽民的很多计划换了个名字罢了。2001年4月中美发生了南海撞击事件，中美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僵局。然后呢，在五月之后的9月11日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江泽民紧急致电布什表达了慰问和哀悼，并且强烈谴责恐怖袭击。第二天中国在联合国支持了美国提出的反恐决议，随后中国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的向美国人分享情报。从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就与美国定期举行会晤，并且下令关闭了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疆，防止基地人员进中国逃窜。11月中国允许了一艘美国前往阿富汗参战的航母逗留香港，中美关系呢又再次进入蜜月期。到2002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135美元，而江泽民刚刚上台的1989年这个数字呢仅为310美元，还不到三分之一。当2002年十六大临近时，政治上的揣测非常的多，鉴于江泽民做得非常不错，各地领导人军队都十分支持江泽民，如果他不想将位置在十六大上交出来也不是不可以。那不过最终不满60岁的胡锦涛还是在十六大上接棒了。那如果说一定要指出一些瑕疵的话，江泽民没有马上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交出来，九名新常委中呢至少有五个与江泽民关系密切。但是瑕不掩瑜，历史上的中国但凡是涉及到非血缘的最高权力交接，通常呢都伴随着激烈的冲突斗争和对抗，即便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邓小平到江泽民。然而江泽民呢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其实哪怕江泽民没有做那么多的改革，单单是和平的让渡权力这一条就值得历史铭记了。那时间有限啊，有关江泽民的事迹咱们呢就讲这么多。虽然说我没有资格替江泽民盖棺定论，但是呢还是要讲一讲我对江泽民的看法。我很难定义江泽民是左还是右，江泽民需要左的时候呢就可以左，需要右的时候就可以右，但是呢从来不会极左或极右。江泽民懂西方但是不亲西方，有权力却不滥用权力。江泽民宽容谦虚幽默有学识，更重要的是呢极为坚定。他的一生恰恰贯穿了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40年，而使得中国走向富强也正是他的目标。你可以讨厌他，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人改变了中国。最后的最后，让我再说一声加一秒。